圣经话到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我们不明白，我们只能够相信神有祂美好的旨意意念。不单止旧约的以赛亚，甚至新约的使徒保罗也讲到他自己的无知以及有限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诗篇结束的时候讲到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等他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我作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当时的镜子是用铜做的，不像今日咁完美嘅镜，所以系模糊不清。正如我哋嘅头脑一样，都系有限，所知道嘅模糊不清，将来在添加先至全知道。但我哋相信神唔系在人间每一件事上都要插一只手落去多管闲事，有啲事情神系唔需要插手去管理。当耶稣在十字架被钉的时候，几个妇女和门徒站在十字架的旁边，无可奈何，可能他们觉得好像神是没有插手。但其实神正在做的就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罪拯救。神插手，只不过人不知道。究竟什么问题是最重要的呢？并不是理性的解释或者指责哪个错哪个疏忽，是不是国防部，是不是 CIA， 是不是联邦调查局疏忽。最重要更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面对灾难，不论是地震、台风、海啸，或者面对我们个人的911灾难、癌症、失业。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灾难来到之前，我们怎样做好准备，在灾难临到那个时候怎样应付，在灾难过去之后怎样重建。多数人面临灾难的时候都会惊惶，只有少数人在灾难的时候平安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怎样在灾难当中去面对，能够胜过惊惶，获得安息。第一，当你感到惊惶的时候，要逃到神的里面。大卫在诗篇55篇所形容到是他当时面对的灾难，第一到第八节是讲到他面对仇敌的惊吓。这篇诗篇的背景就是讲到大卫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他的儿子亚沙龙叛乱，加上大卫曾经一个很信任的谋士阿希多弗，亦是他的忠心知己朋友，好似今天的总统内阁成员，经常打高尔夫球，经常一起去饮茶，咁知心的朋友支持了叛党亚沙龙要攻击大卫，一大队的军队要围绕要攻击耶路撒冷，大卫的生命危在旦夕，所以他必须逃命离开耶路撒冷36着走为上着。大卫所面对的灾难是从他的仇敌而来的， 第三節講到話，都因仇敵嘅聲音、惡人嘅欺壓，因為他們將罪孽加在我身上，發怒氣逼迫我。佢哋嘅大衛嘅仇敵恐嚇佢，用言語製造嚟好大嘅壓力，將罪名加在大衛嘅身上。呢啲敵人發在大衛身上發泄佢哋嘅怒氣，因此大衛感到哀嘆同埋不安，佢內心疼痛，佢感到死亡嘅威脅，因為所以佢恐懼，佢驚惶，佢要逃走，遠走高飛，離開呢個是是非非、爭執、誣告、攻擊、傷害嘅地方。第六節。大卫对自己说，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，我必远游宿在旷野，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他逃避好像白鸽一样。有些人都面对是是非非，面对人身攻击，特别是在政治的圈子里面，或者是在我们公司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，甚至是在我们的朋友亲戚之中，甚至在教会的谣言满天飞当中，我们不知道怎样面对。有些人面对的方法就是要争个你死我活，好像拳赛一样，在几条绳的小小的范围之内打到你死我活。有些人就采用另一种方法，逃走、避开、不理、不睬。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完全毫无攻击、毫无是非、是毫无人际关系摩擦的地方，你很难找到。究竟什么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呢？当地震来到的时候，红十字会告诉我们知道，比较安全的地方就是在台底下。当洪水泛滥、台风 Hurricane Irene 来到的时候，有些人将他土库或者一楼的家私全部搬上二楼、三楼最高那层，住在顶楼。水浸的时候还有多几日的时间，慢慢可以逃生。哪一个是最安全的地方呢？其实在神以外，世界是没有其他安全的地方。诗篇139篇就是警告那些想逃避神的人，千万不要逃避神，神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没有人可以逃避神。如果要寻找安全，只有逃到神那里去。诗篇139篇亦是大卫另一篇的诗篇第七节，他说，我往哪里去？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逃？躲避你的面，我亦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亦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哪里？我亦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扶持我。当你逃到神那里避难的时候，神会保护。神在天上，神也在阴间，神在海极极端，处处都在。好多人搬家要搬去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，但是搬来搬去发觉世界上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。美国已经是世界的超级强国，国防部应该是最强最安全的地方，但竟然被飞机撞入。好多人从西岸搬到东岸，因为西岸有地震。十年前九一一之前，加州洛杉矶4.2级的地震。十年之后，2011年美国东岸8月底同样地震， 有些人认为很僻静的，譬如好像蒙特拿蒙特拿州会很安全，但怎知在十年前九一之前，一个疯癫的人，他们住同一条街道上边，是制造炸弹到邮包寄给一些无辜的人，要用邮包炸弹去谋杀。1997年以前，香港居民很担心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会否继续安定繁荣，移民海外。但十年之后发觉，其实美国并非人间的天堂，不是那么容易发了个美国梦，不是那么容易在金山那里掘金。来到美国同样生活艰难，甚至很多在最近这几年从美国回归香港，回归大陆，找更好的工作，更多的收入。美国仍然有九点几的失业率，世界上找到一个真正完全安全的地方，唯有在神里面才找到真正的安全，唯有在神旨意的里面才是真正安全。当你感到惊惶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吸毒、醉酒、放纵情欲、疯狂去购物，或者吃大量的安眠药、镇静剂来到逃避问题。唯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当你感到惊惶的时候，逃到神里面。第二，当你感到惊惶的时候，要向神倾心吐意，这个是大卫的做法。在第九到21节，大卫面临的灾难就是朋友的对付。13节他说到，不料是你，你与我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。叫大卫最难过的就是他人生中的痛苦，原来是由他的朋友所加在他身上的。以前大家一起谈心讨论国家大事，怎样搞好经济，怎样加强国防，怎样同外国的君王建立邦交，同辈份，这个谋士艾多弗是他的左右丞相，一起喝酒，一起摸下酒杯底，一起喝茶，一起谈心，一起吃饭，打高尔夫球，一起度假，甚至一起到圣殿那里敬拜，以为甘甜，一起唱诗，一起赞美，一起守逾越节，不知几开心。是信仰上的同路人，大家都认识主，谈论耶和华，节初圣经，竟然如今这个就是叛党的支持者，支持他的儿子亚沙龙去背叛大卫的王朝。而第九节讲到叛党，他们在城中横行霸道，在城中作奸犯科，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圣城首都。大卫见到在首都里面产生了很多的问题，都是由他的敌人，甚至他的朋友，是他以前的大臣、忠臣所产生的问题，在首都里面的官员、领袖越来越腐败，贪污、暴力、争吵、怨恨、虐待、威胁、诬告等等，大卫忍不住，顶不顺，他们擘大的口好像狮子一样，要将大卫吞吃。敌人来的伤害当然难受，但是更加难受的就是至亲的人，自己亲生的儿子要将大卫置诸死地，等不及要做皇帝，早点将这个老人家送入坟墓，自己可以坐正，独揽大权，毫无亲情，令大卫非常的失望、难过、伤心。大卫就是在这个外边又有逼迫，而自己至亲的朋友、亲生的儿子要背叛他的时候， 苦不堪言。大卫感到惊惶的时候，用什么方法面对呢？向神倾心吐意，向神祷告祈求。诗篇五万篇一开始第一节就说，神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，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，我哀叹不安，发声哀哼。他求告神，求神听他的祈祷，他将重担带到神的面前，向神倾诉。这个就是在我们灾难之中惊惶时候最好的出路。大卫继续祈祷第九节，主啊，求你吞灭他们，变乱他们的舌头。大卫求神介入，求神插手，求神为他打败敌人。继续十五节，他一个愿望间接的祷告，是一个咒诅。大卫说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，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，因为他们的住处，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。从大卫的口中发出这个咒诅，求神惩罚他们，好像今天中国人我们所说，愿这些的仇敌落十八层地狱，没得好死。大卫都是人都有人的本性，所以他向神吐露心意，希望他的敌人遭遇到应有的报应。这个是人性在极其痛苦时候那个感情的流露。大卫向神倾诉，他并没有隐藏自己人性那个弱点，虽然这个不是最理想最好的出路，但是他能够抒发了心中那个愤怒。消除了心中那个不平安，他只是向神倾诉，他并没有加害于敌人，并没有落毒手。当我们感情受压抑的时候，无论是苦毒、是埋怨、是仇恨，我们可以用健康的方式发泄，也都可以用破坏的方式去发泄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如果这个压抑没有一个健康的方式发泄出来的话，很容易很自然会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。有这个员工很不愤气，很仇恨他的老板，他的同事为什么将他炒了鱿鱼，所以回到公司乱枪杀死他的同事上司。亦有人会伤害自己，自寻短见。有些比较健康的做法，去发泄内心的情绪，跑步啊，去运动室那里健身啊，或者呢在树林当中去散步啊，去祈祷几个小时啊，或者听一些能够抒发感情的音乐，或者同一两个知己的朋友尽吐心中情，或者甚至唱卡拉 OK 圣诗，是一曲记心声。大卫就是这样发表他的愤怒，他的苦毒。大卫并没有爆炸，也没有伤害自己，只是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，就好像撒母耳记上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在耶和华面前倾吐心意。在第十六节，大卫继续祈祷说，至于我不似我的仇敌。这个就是大卫胜过惊惶的关键，他全心全意凭着信心投靠神。当他倾吐了他的苦毒仇恨之后，心里面再一次表达信靠，他不断求告神。十六节说，至于我要求告神。十七节，我要晚上早晨 响午哀声悲叹，大卫将他自己的真情带到主的面前，流泪痛哭悲哀，昼夜的祈祷。大卫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但是他的祷告仍然是充满信心，他相信神必垂听他的祷告。第十六节最后一句话，耶和华必拯救我。十七节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。神必定回应，必定介入，必定帮助。事实上，我们自己的事要别人来帮助，有的时候别人是爱莫能助，甚至我们自己至亲的人不能够事实上在我们的身边。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，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辛酸眼泪带到主的面前向祂倾诉。当你感到惊惶的时候，向神倾心吐意。第三方面，当你感到惊惶的时候，要把重担以及惊惶卸给神。当时大卫面对灾难，心中惊惶，想逃避，要就坐，最后凭信心宣告，在祷告当中得着力量，他获得了的援助并不是身在西周避难所送给他的被铺、食水、食物，而是上帝的抚养。第22、23节，其中有一个词语是请大家特别留意，非常重要。22节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。为什么要卸给耶和华？为什么不找人来帮你？为什么不自己承担？人帮不到，自己也无能为力，只有耶和华可以帮助，因为他必抚养你，他必不叫义人动摇。在地震的时候你会动摇吗？依靠耶和华的人永不动摇。耶和华必抚养你。抚养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创世纪45章那里，约瑟在埃及做宰相，当时他父亲的全家兄弟姊妹饥荒，没有粮食，疲亡骨瘦，约瑟将他们接到来埃及。年老的雅各见到约瑟，约瑟安慰他年老的父亲，又安慰他的兄弟们。当天下都没有粮食的时候，约瑟答应了要奉养他年老的父亲和兄弟的家人，是养过世，不忧米的。抚养这个字也都形容到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40年当中，怎样照顾他们，供应饮食，天降玛拿，磐石出水，而且用当时最先进的 GPS 卫星导航系统带领他们。可能导航系统在旷野上根本无效，根本没什么750 Hamilton 街这个地址的，根本没有 New Jersey Turnpike 这条街的，没有街道可以行，全部一样的，向东南西北前后左右看，没有街名。但是神就用日间的云柱、夜间的火柱引导他们走正确的道路，没有骨头路的，在神总有出路的。上两个礼拜，当 Hurricane Irene 台风攻袭到纽泽新泽西州的时候，很多人要求救，住近沿海岸的地方州长安排了可以来到我们附近的 Rutgers 罗格斯大学的运动场可以避难。当我驾车经的时候，见到 squat 1, 2, 3, 避難所1, 2, 3, 4。所以很多人可以在安全的地带，有地方睡，有水飲，有飯食，有电灯，可以避難几日。有些年老的长者在老人公寓那住宿停电，有些孝顺啲关心年长父母的儿女，将父母接到自己屋企暂避几天，甚至一个年长退休的牧师在新泽西州家中停电，而一位关心他的执事话愿意将他接到家中，系收养几天。呢、这个就是抚养，系耶和华要抚养每一位将重担卸俾佢嘅人，依靠耶和华嘅人永不摇动。因此，你要将重担卸俾耶和华，将惊惶卸俾耶和华。大卫咁样劝人，其实亦都系在劝勉自己。当佢要逃离耶路撒冷，要走难嘅时候，并唔系表示佢嘅困难立刻消失，佢知道仇敌仍然喺度嘅，而且有可能会随时追到嚟赶尽杀绝佢。当佢逃难嘅时候，佢系冇食物、冇食水、冇枕头床铺嘅。当佢逃难嘅时候，佢系冇 cell phone、冇手机。不可以打电话电报同人联络，只是通风报信的人讲什么他就信什么，不知道哪个讲的是真话，哪个是假话，很难，只有祷告求神给他的智慧分辨。他知道在耶路撒冷还有很多奸臣，是好像用油朗过口一样讲很多的假话，毁谤的话仍然是少女藏刀，不知道有哪个人转个弯在他背后刺一刀。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仍然依靠神，他没有放弃神。今天很多的人在痛苦当中的生活当中，大卫的经历成为我们的借镜，要将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。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专辑，两个妇女在九一丧弃了丈夫，其中一个是犹太妇人，他得到拉比和犹太社区的支持，有几十个人犹太人轮流每两个小时一间到他家安慰他，跟他煮食臭食老哥。记者访问这个犹太寡妇，究竟你的信仰怎样帮助你面对困难呢？这个犹太妇人面带埋怨的话，我身边不少人都避过了死门关，有些人本来应该去世贸中心，但那天偏偏被拦了去不到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丈夫就遭殃，或许天使有不同的等级种类，有些天使比较强壮，所以保护了他们，而我丈夫的天使却是无能为力去保护他。而另外一个记者访问了一个天主教的妇女，问你的信仰怎样帮助你面对苦难呢？她回答说，如果我没有信仰，我根本不知道面对怎样去面对前面的生活。我曾经向神埋怨质问神，为什么要将我的丈夫带走，我非常的痛苦，但后来我接受了神的旨意，我相信神有最美好的旨意，我知道我的丈夫现在已经在天堂那里，是一个比世上更快乐更安全的地方。两个妇人不同的反应， 弟兄姊妹，唔好忘记，当你面对灾难、面对惊惶嘅时候，神仍然爱你。可能在你人生当中，你要面对个人嘅911，请你将重担卸俾神，神会支持你。盼望你好似大卫一样，在诗篇55篇结束嘅时候，佢话：神啊，我要依靠你。冇错，灾难仍然有，只要我哋有一日活在世上，耶稣话：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在我里面有平安。怎样在惊惶当中得着安息呢？当你感到惊惶的时候，就逃到神里面去避难。当你感到惊惶的时候，就向神倾心吐意。当你感到惊惶的时候，将你的重担、忧虑、惊惶卸给神，请我们祈祷。主啊，911，十年之后，我们要仍然面对灾难、痛苦、惊惶，但好像十年前葛培理牧师所宣读，今天奥巴马总统所宣读的诗篇46篇一样，我们仍然坚信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神是我们的力量，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需改变，山需摇动，我们的心仍不害怕，因为我们倚靠你。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